很大乐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子，非常开心在第二集的第一趴一样在空中与大家相会。那第一集呢，爱很大乐园节目开播，听很多朋友的故事分享，他很喜欢里面的内容，那也很多朋友在网络前面聆听这样的节目，我想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跟支持。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在节目的内容上面有更期待的内容，那也欢迎随时跟我们做分享。那小燕子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愿意在这么晚的时间，10点到11点，在网络前面聆听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我相信我们会继续努力给大家更多正能量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刚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来学习如何爱自己。其实爱自己最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对小燕子来说，爱自己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追求健康、幸福跟快乐。这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再简单不过的目标跟梦想，但是要做到非常非常的有挑战。那健康、幸福、快乐，如果你能够达到，我个人认为你就是真正学会了爱自己。但是我知道80%到90%，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还在努力。那对小燕子来说，我自己心中有一些期待，有一些期许，也就是说我等一下要分享的爱自己的方法可能跟你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现在正在努力学习如何爱自己的一个方法。第一个部分，我们想来谈谈学会生活。那生活呢，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安排，也就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天24小时，你如何去安排自己的时间，而每一个时间是从容不迫的，不管是工作，不管是兴趣，不管是跟朋友吃饭聊天，不管是去做上课学习，听音乐看戏剧等等的运动，其实每个人一天就是24小时，老天也是最公平的，在时间上面的给予是最最最公平的。那这24小时你如何安排吃饭睡觉以及种种你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学会生活。如果你能够在时间安排完之后都能够从容不迫的去做好每件事，这就是最完美的。可是我知道99%的听众朋友可能觉得那也太困难了吧，没有错。所以对我来说，我怎么去学会生活呢？我以前的生活都只有工作，工作，工作再工作，也没有其他的兴趣，偶尔就是出去上课，而那上课的目的也是为了增进自己工作的能力。那偶尔朋友会约去听音乐会，那非常非常少，一年呢5个指头数得出来。那像看电影这种事情呢就更不可能了，看电影只有什么时候会去呢？我记得呢就只有老板请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才会出现在电影院，我自己是不可能自己去看电影的。可是现在我的生活呢，我除了工作之外，我会学习去上学戏剧，想去学很多很多。那这些的学习呢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开心。那我想学健身，想学运动，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这一年当中我常约朋友吃饭，原因是什么？我想从每个朋友身上更了解他们身上的能量，更吸收他们身上的能量，更了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想要多去关心他们。因为在我关心他们的同时，其实我也学会了关心自己等等的。所以这就是学会生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的每一个时间安排的非常的从容，不用刚刚好。很多人好想要把自己的生活挤得满满满，其实不用，偶尔给自己一些空闲时间才能够学习从容。那第二个部分呢，我想学习的是学会如何锻炼，学会锻炼。那锻炼什么？锻炼自己的身体， 跟锻炼自己的心性。那从去年10月10号开始学习运动之后，我才知道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不只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最重要的是其实它在锻炼自己的心性。心性的意思是它可能锻炼你的耐力啦、毅力啦，甚至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绝对不是只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一个月就可以看到效果的，它可能需要3个月、半年或是一年。那我从去年10月10号开始到现在，应该也是大概4个多月了吧。那这4个月下来呢，刚开始其实看不到自己什么样的改变，其实我自己会有些疑惑，那到底运动有没有效果？可是呢，教练跟我说，健康它绝对不是看一时的，如果一下子就有效果，那也太恐怖了，所以它是持续的。那当我到第3个月的时候，发现我的精神这3个月下来不只是变好，我的身体也有微微的改变，包括我的腰围啦，包括我的体重啊，包括我的脸色啊等等的，都有些微微的改变。那这些微改变呢，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在爱自己的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学会锻炼，锻炼自己的身体跟锻炼自己的心性。那第三个部分呢，要学会的是微笑。我是一个很酷的人，很酷的意思是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脸色其实非常的臭。我以前呢，总觉得是我爸妈帮我生得不好，对，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看在他脸上看到了笑容，对，他就是那种感觉上脸上微笑，可是心中呢其实是很不悦的。可是呢，为什么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的脸就垮下来，脸就非常的臭。那有一次呢，我的朋友说，其实他也不是从小就学会微笑，他是长大了之后才去告诉自己，不管遇到了什么挑战挫折，他就是要让自己笑，因为呢假久了就会真。也就是说，当我们懂得先假装微笑，久了之后就会真的微笑，就会真的开心。所以说，当我听到那一下，在我朋友分享的那一次的时候，我就在想，哦，原来很多的笑容并不是我们心中想的，从小爸妈就会帮你想的这么美，这么会笑。很多人他都是学出来的，练出来的。所以呢，自己也慢慢的去提醒自己，即使遇到了，对我来说，爱自己就是学会音乐这件事。学会音乐呢，音乐是我从小就很爱很爱的一个兴趣。那对我来说，音乐它在抒发我的情绪，学习让我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所以不太会说话就是表达能力没有像一般人这个出口成章，然后马上就可以侃侃而谈，我从小就没有办法。但是呢，我可以透过音乐一首歌或是一个音乐的一个感受来去分享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就会很开心。只要能够分享我的情感情绪，别人可以感受到我想表达什么，而我也觉得哇塞，这首歌太贴近我的心情了，我自己也会很开心。所以音乐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会爱自己很重要的方法，因为它可以让我的情感做交流，然后跟别人做一些情感的互动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润滑剂。这是在学习音乐的部分。那第五个呢，想学习的是学会利他。利他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说，那跟爱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非常多服务性社团，不管是政府单位的或是学校的社团，我都去服务国小国中的小朋友。我可以一整个大学里面下乡8到10次，到国中小带娱乐营，带很多的活动。其实我个性根本就不适合，可是我强迫自己告诉自己要去做，因为 我发现当我第一次去服务的时候，虽然身体很累，但是心中是很满足的，因为我发现我在付出的同时我得到的更多。那些小朋友的笑容以及他给的回馈，我所谓的给的回馈是指当我们教他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学会了的那种开心以及学会的那种成就感，我比他更开心。而我从他们身上学习更多更多的自在、天真以及单纯。所以在那当下我发现原来付出比得到的来得更多，所以学会利他，如何把自己拥有的也懂得与他人分享，那这件事情也是学会爱自己的一个方法。那第六个很重要的，也就是在每一个当下学会如何享受，学习享受活在当下，如何让自己活得自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不管我们在工作生活，或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你想做的时候，如何专注的去享受当下的每一刻，这也是学会爱自己很重要的方法。我以前做事情常常都是分心的，当我做一件事情它可能只做了十分之一，我就会被旁边另外一件事情所吸引，所以我可能会一心二用、两用、三用、四用等等的，我就会常常让自己的思绪飞掉了。可是呢，当我曾经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苏格拉底，那个电影就是苏格拉底点点点，好，我想到的时候再跟各位说。但是呢，它里面就提到一个部分，就是专注六个，目前来说我认为蛮重要的。那我再 review 一次哦。第一个是如何学会生活，让自己时间的安排规划从容不迫。第二，学会锻炼，锻炼自己的身体，锻炼自己的心性。第三，学会不完美，学会微笑，很重要。所谓学会微笑，就是接受不完美。第三个叫学会微笑，不是学会不完美哈。来，第四个是学会音乐，啊，那就是让自己的情感去做一些交流，然后情感的抒发。第五个呢，学会利他，在付出跟回馈的同时呢，学习如何去付出。第六个呢，学会享受，也就是活在当下。那部电影呢，我找一下哈，叫做苏格拉底，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那部电影？好，我想起来了，叫做《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哇塞，我的头脑实在是。这一部电影其实我已经看了 N 次了，可是呢，可能我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太过紧张，我刚刚一下子就要忘记了。好，这部电影我再重新跟大家分享一次，它叫《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其实呢，这部电影我应该看了二三十次以上，那它影响我非常非常的深。当我自己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偶尔都还是会给他看一下，看一遍，可能看个片段啦，看个精华啦，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话语，很多的剧情都充满着能量，而这些能量都能够帮助我自己。或许我们节目可以找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OK， 那我们今天呢，第一趴爱自己就到这个地方咯。对，那我们期待呢，等一下第二趴的爱美食。好，谢谢大家。好，听完前面的音乐之后呢，我们爱很大乐园的节目要进行到第二段咯，叫爱生活。那爱生活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把它定位在爱交友，不是出去玩的交友，是交朋友的交友。那小燕子呢，记得之前呢有曾经听到一个广播主持人分享过一个想法，那他说呢，人一辈子呢，到底是要结婚比较重要，还是交朋友比较重要呢？然后那时候呢，广播主持人就很开心的分享了一个观念，他说呢，他觉得交朋友比结婚 有另外一半来的更重要。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先把这个问题丢出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小草老师。
Hello， 大家好。
好，那这么小草老师，大家在第一集有听过他的一个节目，他有分享学习如何学习。那我们再介绍我们第二位好朋友，是我们的大胖老师。
Hello， 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爱交流的主题呢，就会有邀请这两位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做分享。好，那到底这个广播主持人为什么会说交朋友比这个结婚来的重要呢？我们先来听一看小草老师的想法。小草老师可以猜猜看为什么呢？
叫老师好像有点太严肃了。我是你，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草。
好好，那我就叫小草就好了。
那、
okay、
为什么应该不是说重要，而是说比较要应该要做的，就是说啊、嗯，结婚跟交朋友，人生一定要交朋友，但是不一定要结婚嘛，意思是这样子嘛。那我觉得这很简单一个逻辑问题，我这个比较喜欢用逻辑来谈。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你结婚做完一次之后，基本上再发生第二次的机会很少，所以很快就完成了嘛。
对，
但是交朋友是会一直交，一直交，一直交，一直交，而且一直有新鲜感，你知道吗？
是，
你不可能说好，我今天，会有人跟你讲说，哎，我跟你讲，这辈子我朋友交到这边就结束了，我再也不交新朋友了，不太可能嘛。
嗯，
所以交朋友它有很多的刺激来源，比方说我有很多可以透过朋友，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人家讲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他说什么？他说你的世界有多大，
嗯，
来自于你的朋友有多少。
嗯，
你的朋友有人住美国，哎，你就可以去美国玩。
嗯，
你的朋友有人住法国，就去法国玩。这就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世界。所以你的婚姻是你的家庭，但是你的朋友是你的世界。世界当然比家庭来得更重要，这是我的看法。
OK， 好，非常感谢小草老师的分享哦，小草的分享。好，那我接下来欢迎大胖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因为人是因为他是群居的一种动物嘛，那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一定要有朋友的互相帮忙，不管你是生活啊，甚至是你的工作啊，或者是你要去就是有做任何事情，我觉得有伙伴帮忙，有你的朋友帮忙，你会觉得更欢乐，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所以其实这个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怎样叫朋友？比方说主持人小燕子，你觉得你有好朋友吗？
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多，
他有很多好朋友，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过，就是说我的朋友很少，但是有都很好，有人这样讲吧？那有人说 啊，我的朋友很多，但是其实都是浅浅的。我有认识的人，他好像朋友很多，但是事实上他平常很少跟朋友出去玩。但我就不一样，因为所以我想问大家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同学是朋友吗？你们觉得同学是朋友吗？
看状况，
不要说他是不是嘛？
是啊。
同事是朋友吗？
我觉得可能不太算吧。
对对，你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朋友，我跟你讲，我的定义很简单。
嗯哼，
朋友就是哈，你们脱去了，就失去了一开始的交集之后，仍然会继续联络的，那才是朋友。
嗯嗯，
比方说你一开始跟他认识就是因为同学，那你们失去了同学这个身份之后，你还是会跟他联络，哎，那
就
是
朋友。
那如果说今天我是同事，但我今天下班之后我没跟他联络，我没有工作我没跟他联络，我离开这间公司我不会跟他联络，那怎么算朋友？这就不算。你仍然会跟他联络，那这个就是代表你们有什么？你们有一些契机跟一些趣味相投的部分，那这个朋友才会成立嘛。不然同学怎么是朋友？同学是因为你每天都看到，你以为是朋友，那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说坦白一点呢、啊，你现在国小同学还有在联络有谁？要不是就是邻居嘛，不然就是什么？就是什么阿姨的小孩啦，什么鬼的？那是你妈跟人家联络，哪关是你跟人家联络的事情？然后以为 Facebook 加个好友就是朋友，我跟你讲少来，现在 LINE 多少群组都说我们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同学，感觉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以前那种怀旧大集合，那哪有什么意义？所以朋友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失去一开始交集之后还有继续联络的，而且这个继续联络是来自于双方的主动跟意愿都很强烈。你看那个中国很有名那个逻辑思维的那个主持人罗胖，他在2017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就做一个跨年演讲嘛。他的题目叫什么？叫时间的朋友。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时间的朋友。但他提出了很多趋势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时间的朋友这个词我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时间的朋友的意思就是相对的起来就是空间的朋友。空间的朋友跟时间朋友是不一样。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你看，就像我刚刚讲的，空间的朋友来自于什么？就是我们是同学。那是空间的朋友，
对，
因为空间失去了就没有了。但时间的朋友是什么？是 我们离开了彼此仍然能够回来找，那就是真的是时间的朋友。
嗯，
那时间朋友才有办法拉得更长嘛。
嗯，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看法。
嗯，
因为我刚有我一个朋友，他以前是在花莲当社工。
嗯，
那他是在家福当个很厉害的一个社工。嗯，然后他请我去花莲演讲嘛，久而久之大家就变好朋友。
嗯，
他离开家福之后我们还是很好朋友。他常常跟我讲说，其实我是最了解他的人。我记得我那个智障老师之前还说，其实他就觉得我会跟他在一起。
嗯，
但是事实上没有。那这个朋友很特别的是，他其实我觉得我还算蛮了解他的。那他现在很久没有谈恋爱了，然后现在突然间跟一个法国人在一起，然后就到法国去，可能就要嫁给他了。
嗯，
但是他最近又有一点点的犹豫啦，就是有点恐惧。然后我看到他 Facebook 还有这样的那个讯息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挂心。
嗯，
然后就开始跟他分享他的个性上在最近感情上的，然后当然聊啊，他就很感动，然后讲，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我反而是我很感动的地方。
嗯，
他就是说有别于其他的朋友，
嗯，
都只是给我支持跟鼓励，但是往往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
他说小草，你是真的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之后，你给我的话不见得是最动听的，但是却是最真实的。
嗯，
我觉得对我帮助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朋友是一个包裹，就是你不能喜欢朋友的 A 这部分，比方说我很喜欢他很开朗，然后我就拒绝喜欢他很难过，我很喜欢他很善于交谈，我就拒绝他的沉默。
嗯，
我觉得你要接受他的所有
全部，
那这个朋友就有机会久。你知道这也是我很大的启示，因为我曾经很多朋友我跟他断交的原因都是因为尴尬点是什么，就是他一直在问你的想法跟意见，可是他最后做的决定是你给他的建议的另外一个。
嗯，
然后他就是因为看到你会尴尬就不来找你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过，就是陶景感一直在问你说啊你怎么样，然后你就帮他分析啊怎么样会比较好的。嗯，你讲的真的是都已经说服自己了，然后他也觉得嗯好像是这样，然后呢，嗯，觉得啊谢谢你帮我，然后之后你后来就听到他说他做了别的选择，而且是听别人讲的。
嗯，
你就觉得比方说男女生就是这样，那，啊，你为什么要朋友啊，什么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啊。
嗯，
这个，但是后来你发现他们在一起了，这种感觉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
嗯
啊算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啦。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在上课很常分享说人生要有九种朋友。
嗯，
因为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同侪朋友。
嗯，
对啊，就是小燕子的同侪朋友。
嗯，
可能是你的朋友现在很好的朋友都是像你们那个乐团嘛。
对
对，那个乐团的几乎就是因为同事嘛，但是离开之后你们还是有连结，那就是真的朋友啊。
对，
那还有没有别的朋友？
有啊，有陪到白到很多。
不是，那不叫朋友，那叫关系。那叫资源。开玩笑，黑道白道我还彩虹道了，对不对？所以这些是资源嘛。啊，你的然后大鹏老师你的朋友是，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来自以前社团伙伴那种朋友，到就像小涛老师刚刚说的，我们离开学校之后，离开社团之后，我们还是有再继续联络，不管是大家生活上有互相帮忙需要协助的地方。
对，
我觉得就是真的就像小曹老师刚刚说，真的就是会互相一起帮忙，嗯，哦，就会继续联络，是真的就是真的朋友。嗯，
对，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审视一下你的交友圈里面，到底是空间让你产生交集，误以为是朋友，还是其实有通过时间的考验，
嗯，
然后变成朋友。
嗯，
那人生我常常我们之前上课就是人生要有的九种朋友。
嗯，
那其实我看了他人生要有九种朋友这种论述之后，我就终于发现一件事情，朋友真的不能只有同侪朋友。
嗯，
如果你交的是同侪朋友，我们常非如他现在最红的一个词叫同温层。
嗯，
会有什么结果？
嗯，
就是再也看不见真实的，这个叫什么，罗胖的那个时间的朋友的那个跨年演讲有提到，现在有一种现象叫做后真实。
嗯，
什么叫后真实？就是真正真实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在谈论什么。
嗯，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那九种朋友哪九种我分享，第一种朋友叫做推手。
嗯，
推手就是什么，就是他其实很欣赏你。
嗯，
他也常常鼓励你去做一些事情，他可能不见得完全很了解你，但是他总在最后那一步会 push
帮助
推手。你自己想看你的朋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我先讲这九种朋友，等一下讲九种朋友不一定是 一个人担任一种角色，有时候是一个人他多重角色、嗯、那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个人他在这九种朋友里面担任角色越多的，代表你对他的依赖越重，嗯，那他其实跟你交朋友负担也比较大，嗯，但如果是彼此都是这么真心，那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交集跟加成、嗯、那推手是这样的，所以推手很像是什么、嗯、推手很像是什么，哪些人会是你的推手，你想想看他可能发生在什么，就是他可能跟你现在生活交集很少，但是以前曾经辉煌走过一段、嗯、他就会常常去有点像老学长推一下、嗯、或者是
老师
以前的老师推你一下、嗯、对不对，他以前国小老师嘛或者什么 对不对，这种体育老师啊这种、嗯、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种叫支柱，支柱就是他总是支持你的心，支柱的意思就是你总觉得说嗯他可以帮你撑着，那这种通常是长辈，嗯、哦，通常是
支柱是
支柱啊，
支持的力量
、
啊、，OK，
就是支柱嘛，就通常他通常都是比较算有点像家人或亲人，嗯
嗯，精神层面的支柱这样、
啊所以你是想姐姐也算是一种朋友啊，嗯，他只是亲属关系上是这样，所以支柱是他不会问你是非对错，他就是站在你旁边的那种，对不对、嗯？然后再来是同好，同好应该很容易了解的吧？嗯，同好就是什么？
相同的兴趣、
兴趣嗜好一样的嘛。你没有这种朋友，生活多没趣啊，
没错。
然后再来是伙伴，伙伴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其实你们一起在完成一个目标的人。嗯，这个应该更清楚了嘛。嗯，所以刚刚讲四种了，再来另外一种就真的，你说这样讲很利益也不一定，就是它叫做资源。嗯，就是你总是可以有很多资源。嗯，那套句年轻人常讲，就是你拥有各界的工作，可以让你开开心心的。
像大胖老师，
那再来就这样。第七种叫开路者，开路者很特别的朋友，就是、嗯、就他刚好都找你一步去做往前的事情。举个例子，嗯、学长姐，你的哥哥，他先去大学了，你还没考上大学、嗯，但是你就会因为他开路，他拓展你的视野，然后让你说、嗯、哦，好像这样不错，哇，原来要这样子，就要开路者这样的朋友，嗯、然后。再来这个朋友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朋友、嗯、叫做导师，导师是什么，越长越大越少这种朋友，就是他说的话你听得进去的人，嗯，哇，这种朋友太少了、嗯、他说的话你听得进去的人，越长辈你看就当主管当久当老板当久，谁讲话他愿意听啊，
对，
没有嘛，但是你没有这种朋友，你说真的你又不是完人，你哪知道说怎么样，嗯，啊，这种朋友就是什么，就是叫做良友，你知道粮食的粮，良友的意思，就是吃吃喝喝酒肉朋友也要有啦，这辈子要有酒肉朋友，就是一起吐啊，一起唱歌，一起怎样的，但是不要这种朋友，你不要只有这种朋友，嗯，类似这样，你看这九种朋友是不是就很圆满，
对，
那我先讲这九种朋友，你每一个空格都要有人，嗯，重不重叠我不管，但是什么，但是如果某一个空格没有人，比方说你没有开心果，生活过得就郁闷，嗯，你没有导师常常就是很疑惑，嗯，你没有资源做什么事情绑手绑脚，没有支柱做什么事情什么不敢前进，嗯、没有推手，最后那一步又差一点，对，他、啊、没有同好，你的生活就没什么了，没什么乐趣色彩。嗯、其实他有很多东西，我觉得都蛮重要的，把这个东西展开来啊，这、就是我觉得爱交友要跟你分享的。
对呀、啊，刚刚小小分享的这九种朋友，我就想到我在想说，哎，到底我们啊有没有一种朋友是九种都具备的？
这样负担又太大了、嗯，有啦，伴侣。
伴侣，哇，那这个伴侣应该是蛮辛苦的， 对， 对，大嫂辛苦你了，好 ，OK， 所以说这
是我辛苦了，
我以为是大嫂辛苦了，好好，那我们简单的 review 一下，我们刚刚九种，包括推手、支柱、同好、伙伴、资源、开心果、开路者、导师跟良友，也就是酒肉朋友，这九种。那各位听众朋友，你到底拥有几种朋友呢？那刚刚小草呢有提到，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有每一个角色都能够有这样的朋友，那我相信你的生活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圆满。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阶段就到这里咯，那欢迎等一下五分钟之后呢，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的第三阶段爱学习。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的第三段，就是爱学习。那今天爱学习的主题呢是什么呢？爱学习其实我们在前两集有小草有跟大家分享学习如何学习，那在第二集婷恩也有跟大家分享一周当中最重要的五个小时。那其实爱学习这个阶段呢，小燕子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增加正能量的一些方法。那对于小燕子来说呢，之前我增加正能量的方法除了听音乐之外 就是听演讲啦，参加活动。尤其我在前一个工作15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都在听演讲。它是我的工作，但是它也是我的兴趣之一哦。那每个月呢，大概都要花个几千块到10000块以上的一个学习费用。那在一整年下来，时数也超过了几百个小时。人家是演讲的几百个小时，我是听演讲听的几百个小时哦。那对我来说，听演讲、参加活动都是我增加正能量的方法之一。那在最近刚好2月27、28有一个很棒的活动，也是我长期有参加的。那当然它也是我当初进来康复协会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康复营、康复领袖培训营。那这个营队呢，到今年已经是第九期了，就是到今年的2月27、28这个营队已经是第九期了。那在这个营队的一个发起以及一个它的塑造，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副主持人小草。那我们想来听听看，也想邀请小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动力让他在这个九期当中可以这个坚持到现在。那来请小草分享一下康复营。
当然首先的原因是因为他超赚钱，我们赚了1-2千万。
大家相信吗？根本就不相信嘛。
我跟你讲是真的。没有啦，因为好啦，首先第一个他不赚钱的，因为不赚钱的情况之下就很麻烦。为什么麻烦？因为如果有人会一直来，就是我说参与的工作人会一直来，然后他又不是一个赚钱的营队的时候，那他一定会有一些些的目的，或者是一些的坚持，或者是一些的梦想跟我们有所连结。但是回想起我们为什么要办康复营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很指标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只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啊，你是康复协会，为什么你不会康复营？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嘛？就是说，你今天是家福，你就是服务儿童，你是康复，那就是办康复教育。那协会现在已经11年了，今年2028年会11年。那这11年，我去年在10周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论述，就是我们这10年到底让康复怎么样？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让康复。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你小时候或者是你长大后，你曾经听到的都听到这两个字康复，然后你就会开始画等号，比方说团康，对不对？比方说玩，比方说联谊，像我们以前在台南一中说康复社就是联谊社，其实我很希望它变成联谊社，因为我从来没有从联谊得到什么益处，就是没有交到女朋友。可是什么？可是康复它到底在这10年，我们康复协会努力什么？那我很可以很骄傲，但是当然也不在很骄傲，也很谦虚的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没有让康复变了什么，我们只是让它多了一些东西。那多了什么？我们让康复变成康复教育。康复变成康复教育这条路其实很远，因为康复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社团，一种行为。你看康复，像我们在康复社，像大胖老师，他也是我社团学弟嘛，我们在担任康复学的那个康复的技能很简单，大家摆起来就很简单，就五大技能。
对，
团康、唱跳、戏剧、企划、美工。团康、唱跳、戏剧、企划、美工。你看，
对。
可是康复的康是康乐，那辅我们就如果从名词来讲，以康乐的方式达到辅导的目的。那这个所谓辅导的目的，好像在这五大技能里面并没有办法特别突出嘛。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得靠自己去领悟啊。到底在教什么？那其实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很简单，团康教什么？大家都会说，我们团康就是学搞笑啊，团康就是学带活动啊。其实错了，我带团康带这么久，我终于明白团康是学什么。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掌握群众的情绪，这超级好用。你什么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掌握群众的情绪？第二个是领导的能力。领导能力的意思就是，你看游戏的过程不是就是一个领导过程吗？你创造了一些规则，你让他愿意 follow，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这就是管理啊，也许他更偏向管理是没有错，但是他其实学的就是这种跟人跟团队在互动的过程。所以团康很会带团康的人，通常他的个人魅力其实都是不错的。第二个叫戏剧学的就更简单的，就是表达能力，这应该不用我多讲了吧，表达能力有多重要。你看所有在职场上能够走更远的人，他的表达能力通常不在话下。对，那表达能力不一定要很会讲话， 因为表达能力其实它也涉及到，其实大部分以为表达能力就是学什么，学嘴巴，其实是学头脑。
嗯，
对。那有些人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戏剧其实是这样。我甚至还用戏剧做了一件还不错玩的事情，就是、当然我们的戏剧，你知道康复，大家如果你们现场那个听众朋友，你们有那种戏剧专才的，哎，我们讲的这种东西，就是康复哦，有一句话叫号称什么非专业的专业，意思是什么？在非专业领域里面，我们是一个专业。可是真的，你说好团康游戏，我们跟那些综艺节目主持人没毕业啦。
嗯哼。
那你说戏剧跟那些科班出身，当然没毕，我们是康复型戏剧嘛。
对。
所以我们只是学表达。
嗯
哼。对，但是它其实有一大过程是，它有点在这个戏剧里面，它也能够学会到某种观念是，它是一种情绪管理的过程。
嗯。
就是你去模拟某种角色，其实你可以得到情绪管理的工具。
嗯哼。
比方说，你要演一个开心的人。那我们在戏剧里面就开始教你，然后他为何开心，
嗯，
然后他开心嘴巴要有什么角度，
嗯，
眼睛要看什么地方，
嗯，
出来的声音要有多大，
嗯，
然后笑怎么笑，其实这就是一个行为改变技术的过程，就是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能够返回去让自己内在好像也比较开心，
嗯，
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只是它能不能延伸至我觉得可能要讨论，
嗯
嗯，
然后再来唱跳嘛。唱跳学什么？我大家以为就是学舞蹈、学轻音乐。其实唱跳我 totally 坦白讲，唱跳真的太单纯了，就是音乐一放大家一起做嘛。
嗯。
但我自己真正从唱跳学到的是团体合作，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唱跳是一个很绝对的东西，是你有韵律感的人，你跳起来好看的人就是强势。
嗯。
你不行的人就是弱势。可是偏偏他跟舞蹈最，你看康复的唱跳从来没有独舞这件事情。
嗯。
都是大家一起跳，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到底是好的要去配合他的，还是他的要去配合好的？你觉得呢？嗯，
大家去找到那个平衡点。
对，平衡点这件事情很重要，没有错。
嗯。
但是往往是好的要去配合差的。
嗯。
因为什么？因为在短时间内，差的没办法跳到更好的那样。可是我为了要整齐，我宁可让我的动作往下降，
嗯，
去配合他，让这整齐出来就好看。
对。
你问我们学弟，对，以前我们在练唱跳。我们都是要求整齐精神，
嗯，
然后呢动作一致，
口
手练口号，
嗯，
我们从来不会要求你要做到多好的动作，
对，
如果你真的动作超厉害去参加六舞社，嗯，
对，
这是问题啊。所以你从那个过程的体验，你才会发现其实人的互相配合其实是就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个，
嗯，
那个目学规划事情，
嗯，
比较像是规划人生。
嗯，
我跟博贤聊天，博贤老师大家可能不太认识，那我跟博贤聊天，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后来我就常常在讲，他说你齁，哦，没有活在嘛，你如果没有企划自己的人生，
嗯，
你就会活在别人的企
划
里。哇，这个很漂亮的一句话，
嗯，
你如果不企划你的人生，你活在别人的企划里，
嗯，
但是活在别人的企划里也没有不好，
嗯，
只是说当你活在别人企划里面，你如何在别人企划里面去产生处于自己的企划？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嘛活在别人企划里，
对，
活在父母的企划里，
嗯，
活在什么，
老
师，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啊。对，所以他讲那个例子其实很好，他说今天要考100分的是什么？哇，今天要考到60分是学校的企划，
嗯，
每个人都100分，那是学校的企划嘛？
对，
打钟是学校的企划嘛，
嗯，
对不对？但是你告诉自己说，我这次期末考要考63分。好像就是你有企划了哦，或者你要考到刚好63分也不容易吧，
嗯，
也要通盘了解你要怎么样，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企划其实就是你懂得学会企划，懂得更懂得企划自己的人生，
嗯，
那最后就是美工了，
嗯，
美工太广泛了啦，
嗯，
但是我们谈的不要谈什么色彩学，你对什么东西多了解，没有，我觉得美工在康复的领域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你如何去透过这个美工的过程当中，去发挥创意，
嗯，
事实上是创意，
嗯，
就是 slogan 怎么下，
对，
嗯，这是我们康复里面更强调的，
嗯，
让人觉得哇，这个海报好炫，
嗯，
对，我曾经在大康我们做海报，那他把大家的创意真的无限，有的人他用发票，
嗯，
发票你懂吗？就是说他把那个海报用全开的三个连在一起，
嗯，
然后把它做成发票的样子，然后设计成什么？
嗯，
设计成流程图。
嗯，
你看这不是很酷吗？
嗯，
然后他还有人设计出那种海报的过程，是拆装型的海报。
嗯，
就是我今天的流程这样组合，这样组合，这样张张，那弄起来就好像积木。
嗯，
哇，那海报是积木，立体的哎，
嗯，
创意。
你那这个创意，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
嗯，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今天你来我们这里，假设你有机会来康复跟我们学习，
嗯，
我们上的当然是很基础的东西，但是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后面这些东西。
嗯，
我还是要强调一句，就是让康复变成康复教育。
对，
嗯，
对。 这也是我们这个康复里面，我们为什么康复领袖培训而不是康复营？
嗯，
对，简称那叫康复营。
嗯，
对，对啊，
嗯，那其实康复营刚刚听了小草分享这么多啊，我就想到我之前在前八期，其实我也都有参加。那虽然我是工作人员，但是我能看到同学们呢在下面这个笑得很开心，然后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后都会留下感动的眼泪。其实小燕子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当下已经有微改变了。那我也相信他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能量再把它带回去。那到底我们在第九期呢？这次的康复营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有邀请到大胖，那大胖老师呢也是我们这一期的总招哦。那我们来请大胖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在第九期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
不过听众朋友应该不知道总招是什么概念，对不对？不好，
总招
大家知道总招是什么吗？我讲你们现在不会回答，回答你回答啊，
总负责人嘛，
对
不对？
我们这个康复营最胖的地方就是每个总招都可以放自己的想法在康复营。你看，这是大胖有他的想法，这次的想法是什么？
嗯，我的想法其实因为这次结合了，我觉得这次的机会真是蛮棒，因为很多的老师哈，这次很多老师都有来参与做协助，所以我觉得一个不管是以前比较经验的老师，或者是现在新生代就很有特色的老师，都有一起来协助这个部分，所以跟诚如刚刚所小草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团康啊、唱跳、戏剧，除了这些课程以外呢，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我们还有康复大观园。
嗯，这次的康复老师真的不少。
对，差不多有
史以来最多，
对，二十多位，二十多位老师一起参与。
哇塞，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个营队二十多位的老师在现场这种营队吗？我是这辈子都没有听过啦。这个老师都是康复老师，本身平常呢就有在各个单位、各个学校去带一些康复的活动跟演讲。
那这些老师呢，其实会在康复大观园的时候，这边做一个，就是他展现他自己，把他的康复生活化的一些技能啊，甚至他的专长，在这时候做展现。那我觉得，不管是他的康歌教唱啊、即兴戏剧啊、音乐游戏啊、说唱游戏，都会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内容，让大家一起做参与。那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些康复老师以前哈，在康复的这些传统技能上学习之后呢，那慢慢衍生在自己生活上，可以做一个更多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应用。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跟学习。
但我看了里面的很多东西还蛮特别的诶，因为你说刚刚康歌交唱，可能听众没有不懂，就是其实康复歌曲怎么交唱嘛。那其实还有桌上游戏，我刚刚看到里面好像还有互动的魔术，
对，
所以是我们有魔术老师要来教嘛。
嗯，
还有笑话应用啊，那种不会讲笑话的人，你大概也可以来学一下。
嗯，
还有一个说用影像说故事，这太实际了吧？这个就是做影片的技巧啊。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些东西都蛮包罗万象的。
对，很多，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对，这短短的两天，一天半的两天的时间，是大家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对。
OK， 那我们的地点在哪里呢？
我们地点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2月27号跟2月28号两天的营队。
是，那这次最大的特色呢，是除了是我们过往可能只有办两天不过夜，那么这次呢，为了加强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品质，而且我们把它精致化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还邀请所有的学员一起住宿。那到我们住宿呢，过了一晚，那种情感会更加的凝聚哦。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是两天一夜。好，那所以实际上的时间呢是2月27跟28号这两天的时间。那这个活动呢，对我们很多的同学来讲，或是我们很多康复老师影响都非常大，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在 FB 搜寻康复人这三个字，康复人，那就可以私讯给我们，好，那就可以帮你报名参加。那或许你也可以搜寻我们的粉丝团，康复协会的粉丝团也是可以的，
中华康复
教育推广协会，对，中华康复教育推广协会的粉丝团也是 OK 的。那我们这次呢目前的一个费用呢到底是多少？好，我只能跟大家讲，聆听爱很大乐园的听众朋友，我们会给你最大的折扣，也就是说以现阶段报名，它可能是比费用是比较高的。其实刚刚小草是有提到哈，其实他不是赚钱，他是赔了几千万哈。对，这个营队
也没有赔了几千万，
但是没有那么多赔。
对，应该是说哈，这个营队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活动，就是一个公益活动啦。因为就是康复老师的一片心就是很想要把康复教育真的推广出去，所以这个营队其实在一般的营队来讲，它是非常低的价格。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都可以私讯给我们，我们听众节目听众朋友，我们会给你最大的折扣。对，那如果呢有什么问题，你没有用 FB 的 同那个听众朋友，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听众朋友没有用 FB， 那你也可以搜寻我们的 LINE 的 ID， 也是我个人的 ID， 好 ，ID 号码是0985969698，如果你有笔的话，可以把它记下来，0985969698。那私讯给我，那我也会让你知道说，那我们可以给你怎么样的优惠跟折扣。OK， 好，那我们今天呢第三趴的节目就到这里喽。那我们今天的第三集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那也欢迎大家在下个礼拜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继续爱我们的爱很大乐园，谢谢大家，
大家滚了哦，
好，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
晚安。